恭亲王低着头，只好装疯卖傻，臣没有想过。这一句话可把西太后气坏了，心里说，我让安德海定的苦肉计，出生入死到了北京，向你送去密信呢，那个意思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这人怎么装糊涂呢？一拨了一转个，你怎么这么滑呀？就不往正题上说，你真没想过吗？你对顾命八大臣满意吗？难道你就不想掌权吗？要这个人可真不好对付啊。西太后心里头想着，但是他反来复去一琢磨，也难怪这么大的事情恭亲王能轻易的表态吗？更赞成恭王的才干，这人不白给。可由于两个人都想心事，屋子里头暂时沉默了一阵，东太后觉得挺尴尬，赶紧接话，兄弟，我插一句话，你说大清皇帝临危的时候留下这道遗旨，我怎么琢磨着怎么不合适，我也不是胡批他，按理说顾命大臣之中怎么也得有你呀，尤其你们是亲弟兄，为什么就不把你加入在里边？你们哥俩呀，唉，东太后心里难过，眼泪要掉下来，但是话不多，打动了恭王的心。恭王心里想，东太后不错，替我说出一句不平的话。由于有这种感觉，眼圈一红，眼泪掉下来。西太后在旁边一听，话虽不多，给他个提示，他眼睛一转，又有了新招了。你们二位啊，都不要难过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大清皇帝久卧在病床，再加上奸臣的挑拨，所以办事难免那么周全。恭王没在顾命大臣的行列，这是最大个不是，我看呢，可以弥补。老主皇爷欠周全的事儿，咱们姐俩给补上不是正好吗？我看呢，让恭王重入军机，也算顾命大臣，怎么样？这一说，恭亲王就一哆嗦呀。为什么哆嗦？他怕这事是真的，真要重入军机，跟肃顺他们搅在一起，那事就麻烦了。恭亲王那个野心也不小，说句良心话，他也想把肃顺的八个人干倒，他自己主持中央。如果跑到军机处，一个官轮马勺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其实西太后这是假的，故意将他一军。恭亲王信以为真，汗就冒出来，站起身来躬身施礼，臣不敢领命。这东太后头脑简单，没看出这俩人在斗智，他还不明白呢，为什么你反对这回太后公长难明。哎，这句话东太后还懂。对呀，妹妹，咱们还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老六说的对，一个人到里边怎么能干得过他们八个人呢？真是孤掌难鸣。慈禧这个心里十分得意，当然了，东太后的无知他是知道的，最主要是恭亲王陪看这一军将的，恭亲王汗都冒出来了。心里说话，你不乐意入军机，你不乐意跟他们在一起，那就得跟我在一起，就得帮着我实现两宫垂帘。但是这话我也不说，我非逼着你说不可。想到这，西太后进一步又说，恭王啊，我也同情你的处境，既然你不愿意回军机，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还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吗？我倒要问上一问。别看西太后说话温柔，实是话里带刀，在说话的同时，二目放光，直盯盯瞅着恭王，那意思马上就到表态。恭亲王不敢抬头回太后的话，这件事情臣还没有想过，能不能 给臣一两天的时间，如果想好再来起奏。恭王也不简单，打算留个退身步，好好想想。董太后一听，对呀，六王也够累的了，哥哥一死，他能不难过吗？这叫方寸已乱。我看六王啊，你也下去想想，改日我们再谈好吗？臣谢恩。这场接见就结束了。恭亲王出去心里头想，哼哼，都说西边的为人有才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呀，要不是我事先有所准备，今天还真找难看了。在这往外走着，那太监史进忠像个哈巴狗一样紧跟着，先把恭亲王一心让到朝房，摆了四碟点心，沏了壶好茶，转到身后又给捶了捶背，一会儿又递个手巾板，百般的恭维。恭亲王一看呢，明白了，这太监是专吃这一手，也不管你是亲王朝贵，都想勒着脖子找点外捞，心里头不住得好笑。又一想，这钱还非花不可，你没看自己贵为亲王，有些大事小情还得叫太监跑道送信，他要给你耽误这事还麻烦。你想给俩钱吧，伸手在靴子腰里头一摸，又想起来了，靴子腰里头带着两张银票，一张是10000两，一张是5000两，其他的银子在手下人带着呢，现在又不在眼前，你说已经伸手摸了不拿出来，这玩意有失身份，拿吧还真有点心疼。他一伸手把那5000两的银票拿出来了，牙一咬心疼，史进忠把这个拿去吧，你们买包茶叶换双鞋吧。史进忠先请安后接银票，等拿过来他一看，5000两啊，那是钱啊，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揉了半天仔细一看，5000一点不差，把他乐的，谢王爷谢王爷，来来啊，这跟野猫子叫唤一样。一会儿太监们全到了，分了3批到里边感谢恭王。大伙知道这个数目可相当可观了，恭亲王暗中好笑，一摆手他们都退出去。这史进忠赶紧过来，王爷您好好休息休息吧，如果上边有什么话，我一定到府中给您送信，不必，我一律回避，有话你可以留着，我到宫里边再跟我说。哎，是，哈哈哈，哎，还跟您说一件事，您在上面回话的时候，肃中堂派人接您来了，车就在宫门外头等候，说请您吃午饭。恭亲王点点头，站起来往外就走，太监们随后相送，一直到宫门外头一看，果然有一辆车，亲兵卫队列立两旁，史进忠亲自搀扶让恭王上了车，这才挥手告别。恭亲王坐在车里头，思索了方才太后招对的时候自己所说那些话有没有失礼的地方，有没有说错的地方，当认为自己回答的都很满意，他笑着，紧接着他脑子一转，又想到跟肃顺打交道这个事儿，他们8个人我1个人，但是西边的肯定帮我的忙，这是一场斗智啊，究竟能胜还是败，现在没有把握。恭亲王暗自咬牙，这肃顺呢，自从随着皇上到了热河，也安排了一处新宅子，别看是临时的，十分阔气，一新的车子一到府门，早有人给肃顺送了信，肃顺传话，中门打开亲自迎接，出来的人还不少呢，正亲王端华，义亲王载垣，原来的军机八大臣，另外呢还有恭亲王奕欣的5哥和7弟，他5哥官拜敦王，名字叫奕从，他7弟 官拜存亡，名字叫义宣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这咸丰皇帝一共是哥九个，三个母亲所生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现在先后死去，就剩下五六七八九，每个人都是贵为亲王啊。肃顺呢，为了显得接待恭亲王一心隆重，把敦王和存王也请来了，相见之下一通客气，咱不必细说。众人携手揽腕来到水阁凉亭，恭王一心进来一看，呵，准备的东西可真丰盛，先洗了把脸，先茶后酒嘛，大家落座闲谈，就见肃顺满面红光，喜气洋洋，从心里往外美，不知有意在恭王面前示威呀，还是有什么得意的地方。恭亲王看在眼里，脑子心里，心里说话，塑料你美不了几天了，呵呵，你看你这份得意真有点忘乎所以。你看坐到屋里这些人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其实这心里都有动刀子的意思。咱安下这个不说，大伙正在闲谈呢，就是说这个正亲王端华这人呢没什么水平，凑到恭王奕欣面前，恭王，方才两宫太后专门选你，都谈了些什么呢？哎，跟我们唠扯唠扯。肃顺一听，狠狠瞪了他哥哥一眼，心里说话，无聊之极呀、啊！鬼子六跟太后谈些什么，能跟你说吗？即便是说了，也是浮皮潦草，重大的事情只字也不能漏。你这人说这话，有失亲王的身份。但是话已经说出来了，收不回去了。恭亲王一心表现得很自然，没什么，方才两太后选我到上面回话，无非问一问经理的事情，比如说皇宫大内什么样，两宫回銮之后准备的如何，最关心打听打听圆明园的事儿，夫人之家能说出什么大事呢？恭王几句话把这件事给遮盖过去了。可正在谈呢，突然有个人进来请示肃顺，回中堂，有人找您。嗯，找我？你告诉他，就说我现在陪着贵客没有功夫，有事到衙门去找我。是，这个我已经说过了，不过这个人是从北京来的，有急事非要见您不可。那好吧，事儿又来了，众位我先告退啊。肃顺说着出去了，屋里的人得等他呀，大家又闲谈了一阵，时间不大，就见肃顺格外的高兴，走起路来也轻松，乐着就进来了，迈大步来到桌案的前面，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，这人满身尘土，四臂汗流，好像是赶长途来的，在手里头拖着个长方形扁平的布包，也不知这包里头包些什么。肃顺伸手把这包接过来，往桌上一放，赶紧打开，用手一指，老六你开开眼看看这是什么。恭王一心赶紧过来，其他的人也全围过来了，往桌上一看是什么呢，闹了半天是一板钱样子，都是新铸造出来的铜钱，锃明刷亮。肃顺拿起一块来交给一心，老六你看看新铸的铜币。恭亲王一心拿到手里看，真不错，成色也好，分量也足，正面是汉文，后面是满文， 在上面呢有四个字，吉祥众宝。六哥，这是新钱
啊，新钱。
前两天蒙两太后一致，我们做了决定，因此颁行新币。这就是我特为大本人到云南用最好的铜铸造的。恭王看罢，心里头就是一动，为什么呢？他暗自吃惊，佩服肃顺果然有一定的能力。上谕刚颁行了几天，新币居然就铸出来了，这个对手不能不严格提防啊。这是恭王一心心里想的，表面上一顿的恭维。六哥，你可真不含糊，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一人能办成这样。老六，你怎么还跟我来客套？请问六哥，这新币什么时候通用啊？
我是这么想的，要按理说新军登基之后颁诏改元，那时候这种钱使用是正合适，不过现在还不行，北京各地物价上涨，铜钱缺少，民心不安，所以这种东西越快越好。我的意思，新军登基大典之后马上就发出去，这也叫通权达变啊。你看好，太好了。恭王一心心里的更是一动，他想到如果新币这一发行，物价肯定下降，物价一降，老百姓人心就安定了，到了那个时候人人称颂肃顺，再想把他扳倒可不那么容易了。看来时间相当宝贵，利在早下手啊。恭王心里的暗自发得很，大家又颂扬了肃顺一顿，把这钱先拿下去。这阵有人报告，酒席已摆好了，大家归坐。众人那让恭王一心坐上水手，一心说什么也不答应，挨着肃顺坐在下面，正座就让给正亲王端华。按着身份和年龄大家都坐好了，可刚坐下，肃顺用手一拍恭王奕欣的肩头，老六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好？六哥，这是你们顾命大臣的权利，怎么问起我来了？你们说什么时候回京，我什么时候在京里头接待。
哎，你是全权留京代表钦差大臣，你要不答应我们说话能好使吗？肃顺是半开玩笑半真事，这么一说，恭亲王已经当时的脸就撂下来，他看了一眼肃顺，六哥，您这叫什么话？怎么我是特命全权大臣，我说了算，我要说了算，要顾命大臣干什么？话又说回来，听六哥的意思，好像我恭亲王奕欣在北京享有大权，我说什么算什么，实质是那么回事吗？英法联军进北京，北京是一座危城，大清皇帝率众到热河行在，把这个破烂摊子都堆到我身上了，我也不敢说什么叫力挽狂澜，总而言之跟外国人打交道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最后达成协议，英法联军才退走。哎呀，我是有苦难言呐。六哥，我绝不是什么独霸大权留守北京，这玩意儿有什么便宜可贪，您是误会了。恭王说这话一点没留情，脸儿非常严肃，闹得肃顺也挺尴尬，但是肃顺毕竟是风尘老手了，淡然一笑，怼了恭王一心一拳头。老六，耍小孩脾气，我那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吗？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好，全怪哥哥我说错了，一会儿罚我三杯怎么样？
坐坐坐坐，开席。大家等坐好了，各怀新服饰啊。恭王也好，肃顺也好，心里头都十分的不悦。你说这客请的有什么意思？吃这东西也没有滋味。恭王一心就看着肃顺一举一动，和大大呼呼，把谁也不摆在眼里头。恭王一心就更有气，暗中思想：肃顺，你也太狂妄自大了，根本没拿我恭亲王当回事。不过他又一想，这也好，随你便来吧。这要叫你骄傲自大、目中无人的时候，我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，我整你一下。你看恭亲王一心呢，小白脸子、没好心眼子，这心里的比小辣椒还辣。别人一看，刚才闹了一场不愉快，半真半假的，就不敢谈国家的大事，也不敢谈回京的事儿，干脆风花雪月，咱们湖州吧。要讲八旗子弟谈正文没能耐，要讲扯淡一个顶十个。先从正亲王端华那鼻烟壶谈起，有唐伯虎的字画，王羲之的字儿，哎呀，天文地理、生活琐事，足足谈了有两个时辰。恭王一心心里得有事儿，这一次到热河行再来，主要是见两宫太后密议大事，哪有心思在这浪费时间？勉强着把这顿饭吃完了，首先提出告辞。肃顺要表示亲自把他送到府里头去，恭王再三感谢，就这么的跟大家拱手告别。等恭亲王到了临时的公馆，这么一看，呵，这公馆十分的阔气，准备的东西十分丰盛。他心里纳闷，究竟肃顺是个什么人呢？你说他对我排挤轻视，但是招待的颇为周到。他又想到西太后也不是个善茬，面对这两个人十分扎手啊。恭王一心心事重重，等到里边擦了把脸，还没等坐稳的热河行在三品以上的官员先后都来问安，被恭王一心吓得是面无人色。